下次巴蒂买。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9年4月8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所传讲的信息 Blind Bartimae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0408。那让我们保持站立片刻，我们献上祷告，让我们低头。亲爱的神，今晚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在你面前低头，感谢你过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主啊，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饶恕我们一切的罪孽，在今晚以极其丰盛的方式祝福我们，以至于你要拯救每一个在你神圣同在中或是收听广播的失丧的人。主，我们祈求你今晚医治每一个受苦的人，每晚看到你在我们面前行伟大的奇事，我们感到何等的高兴。我们确实对你充满感恩，主，我们祈求你祝福这个被称为安吉鲁斯堂的地方，祝福他的牧师们、工人们，那还有学校，以及他所代表的一切，还有那些为神的国努力做工的所有的教会。我今晚将你的同在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引导那些偏离正道的人重新回到这古老的道路上来。因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你请坐。那今晚能够再次回来传讲我如此深爱的这位，确实是一个极大的荣幸。那我确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感受，那都在想我们如此深爱的那一位主耶稣。那明天晚上小李奇要在这里做见证，那你们许多人听过发生在他身上的伟大的神迹，那他的父母明晚会将他带来。那今晚那作为经文阅读，那我想要来读路加福音第19章37节和38节。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儿子耶稣啊，可怜我吧。今晚我们的场景在耶利哥城展开，它位于那群山的脚下，那耶路撒冷在山上，耶利哥在山谷，那它位于约旦平原。那我想它应该是整个巴勒斯坦地势最低的城市之一，那一定是在一个寒冷的早晨，那我们说大概就是十月份吧。那里当时那里有许多的乞丐，那里那医生根本无法帮助他们，那许多人都是生病了，受痛苦的，那严重到一个地步，医生根本就无法帮助他们了。而且如果他们是乞丐，他们也没有足够的钱去做那些能够实施的手术。那现在我们展开这个寒冷早晨的场景，我们看到 来一个这样的乞丐，那就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他在一些石头的周围摸索着，那这些石头是从城墙上掉下来的，那是在约书亚的日子里引号角的响声和神要摧毁城墙的应许而掉落下来的。那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乞丐，他是个瞎子，他的名字叫巴迪买。那天早上他来晚了，那要找一个位置，那在那里乞讨，就像今天一样，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乞讨或者卖东西的。巴迪买来的晚了，那所有人几乎都已经进城了，那些的商人的等等，那对他来说要得到一枚硬币那就会很困难，因为这是一座不太富裕的城市，那每天人们只能给一个乞丐一枚硬币。那第一个看见他的人也许是第一个扔硬币给他的人。那巴迪买因为来的晚了，就很迟才找到他乞讨的位置，那一整夜他都梦见他能看见了。那这个让他感到非常的奇怪，那个整夜的做梦辗转反侧，他梦见自己又一次能看见了。据说他从年轻时就是个瞎子了，那就像诗人所描述的，他穿着破烂的外套，那或是他的小袍子那袖子都破了，那看见这样的人一定是个非常可怜的景象，来的晚了无法在城门口坐下为当天的饮食乞讨，那于是那就试着找到一块石头，那他自己在上面坐了下来。那你知道，我觉得瞎眼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残忍的事情之一。一个无法看见阳光的人，如果我们能够想象自然的瞎眼是多么的可怕，那么对于那些有好的视力但却看不见神应许的人来说，那灵里的瞎眼就更严重了。那当他摸索着往前走时，那最终他来到了阳光下，也许太阳那升的还不是很高，那阳光还没有照到墙上，那就找到了一块石头坐了下来。那我曾读过一个关于瞎子巴迪买的小故事，那他说，那我不知道这也许是虚构的，但这个故事说他在耶利哥城门口讨饭，那他是个已婚的男，有个大约12岁的小女儿，那他从未见过这个小女孩。那当他如果你坐在城门口却没有什么能够吸引路人的东西，那你就很难得这一枚硬币。那就像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那通过演奏乐器啊或做什么的，那最近在印度他们拿着一只眼镜蛇，那么吹响一只小口哨来迷惑他，或者带着这小棍子有棍子打的，然后像要挨打一样，都是一些那引人注意的手段。那他们说瞎子巴迪买有两只小斑鸠，那他们会互相的翻滚，那这个会吸引路人的注意。那在 当今的时代，我们发现那盲人是由经过训练的狗来领着过马路的。那我忘了他们叫什么了，那是导盲犬。那在那些的日子，那他们没有受过训练的狗，而是用一只训练的羊来领着他们。那据说有天晚上，巴利买的妻子病得很重，那医生说不知道还能再为他做什么了。他走了之后，巴利买走到了房子旁边，跪下来向神祷告。他说，主啊，如果你能让我亲爱宝贵的妻子好起来，我承诺你，我会带着这两只斑鸠献给你作为祭物。结果他妻子的病好了。那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的小女儿生病了，很严重的病，还发烧。那巴利买又到房子里边去祷告，说，主啊，我什么都没了，只剩下我的羊羔了。如果让我的孩子活下来，我向你承诺，我会把我的小羊羔拿出来献为祭坛上的祭物。正如那个小故事里边说的，他的女儿的病好了，在去圣殿献祭的路上，巴利买遇见了大祭司。他说，瞎子巴利买，你要去哪里啊？他说，祭司，我要去主的殿把我的羊羔献上。祭司说，巴利买，你可不能献这只羊羔，那这只羊羔是你的眼睛，那我给你些钱，你去买一只羊羔吧，那你去摊上，那买一只羊羔献上吧，因为这只羊羔是你的眼睛。瞎子巴利买说，我很感激你对我的仁慈，但你瞧，我不是要给神一只羊羔，我要给他这只羊羔。他说，但你不能这么做，因为这只羊羔是你的眼睛啊。他说，哦，主的仆人啊，如果我持守对神的承诺，神必为我的眼睛提供一只羊羔。有多么的正确，只要我们持守对神的承诺，持守我们的誓言，跟从我们的带领。现在我们看到他坐在温暖的阳光下，他要做什么呢？那冬天就要来了，那也许没有木柴，也没有他所需要的东西，他开始在脑子里边来梦想他所做过的那个梦，在梦里他能再次看见了，那就把他带回到了童年的记忆里。你知道，我觉得在我们生活的这忙碌的时代，如果我们有时间能抽时间独自坐下思考神还有他的美好，那是有益处的。那通常在我们思考他的时候，他就会显现。那些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色路上的人，他们在思考谈论他时，他就出现在他们中间。那他开始想起一些的事情，那就像这样的，那当他还是个小男孩时，在犹太的山丘上，那有那些的小黄花，那他小时候他常常出去去摘，那他们都很漂亮，尤其是春天刚刚冒出来的时候， 那里时才能看到蓝天，想知道那天上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但从那天起，他的视线被关闭了。他又记起了童年另一件大的事情，那他的美丽的犹太人的妈妈，那常常在午饭后把他抱在怀里，坐在前面的门廊上摇着他，那让他睡一小会儿觉，并给他讲伟大的耶和华神的故事，讲神如何带领他的百姓脱离埃及的奴役，带他们进入他们所生活的这块伟大的土地。他真是喜欢听这些的故事。他最喜欢的一个故事，那就是那在山脚渡口那里，耶和华神在那儿分开了约旦河的水，让他站立不动，直到大能的约书亚和以色列的大军走了过去。他非常喜爱这些关于神大能的故事。那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是他非常喜爱的。圣经里边讲到一个妇人，一个书念妇人，那他有一个小男孩，那和他当时的年纪差不多，他妈妈给他讲这些的故事，他望着他美丽的面庞，那他的眼睛闪闪发光。那在当时书念妇人的故事里，那先知以利亚，那他多么的仁慈，这个书念妇人尊敬他是主伟大的仆人，那他上了年纪没有孩子，那讲到先知如何祝福了他，告诉他说他要抱一个儿子了，那在指定的时间这个小男孩出生了。哦，他真喜爱这个故事，因为这是关于一个小男孩的，那这个小男孩那多么爱他的爸爸。那有一天，那他们在田里边收割，这个小男孩可能是中暑了，那他也在那正午的时分，他开始喊我的头，我的头。那孩子的父亲吩咐人把小男孩送到他母亲那里，母亲抱着他坐了几个小时，直到最后他停止了呼吸，他死了。那这个妇人一定是得到了启示，她把这小男孩抱到先知的床上，把他放在了这个床上，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地方。那他对神有极大的信心，他说背上驴向前走，不要停，他对仆人说直到我们找到神人。他认为只要能够见到以利亚，他是那位告诉了他这孩子会出生的，那他肯定能告诉了神为什么要取去这个孩子。那我自己也喜欢这个故事。那以利亚看到他来了，神并不会向他的先知透露所有的事情的，他只让他的先知们知道他想让他们知道的事情，他并不会向他的先知们透露所有的事儿。那这位伟大的先知以利亚，那尽管他是如此的大能蒙神的祝福，但他说那妇人的心里满了悲伤，神却将一切隐藏了，没有告诉了任何事儿。当妇人走得足够近时，他问他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你儿子平安吗？那听这个妇人说的，他说一切都平安。何等的信心，我求神让我们也拥有他那样的信心。 他的宝贝儿躺在那儿成了一具尸体，他的丈夫在屋子外用手揪着头发大声的哭喊，邻居们都在哭泣，而他一个母亲心都被掏空了，被带入了死亡，却说一切都平安，走到了代表神的人面前，这是神最亲近的代表，一切都平安。然后他跑上去伏在他脚前，开始向他倾诉所发生的事儿。以利亚对他的仆人说，拿着我的杖去，如果有人向你行礼不要回礼，只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身上。我确实认为这就是圣徒保罗从他身上取下手帕的想法，因为以利亚知道他触摸过的任何的东西都是蒙祝福的，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但这女人的信心不是在那杖上，而是在先知身上。我喜欢她的决心，她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巴不得我们今晚能那样紧紧地抓住神的代表。如果你今晚能告诉圣灵，我指着神的灵起誓，你的圣经中给了我一致的应许，我会持守住直到看到某样事情发生，那样的话就会有奇迹发生，瘸腿的会跳跃奔跑，洛杉矶的医生们明天会惊讶的看到他们的病人得了医治，完全的好了。巴不得我们能紧紧抓住神的代理人，当时神的代理人是以利亚，今天神的代理人是圣灵，抓住他，当你接触到了他，感受到了圣灵在你身上，那就紧紧的抓住，我必不离开你，就像雅各像他和天使摔跤时一样，我会一直的抓着你，直到你祝福了我，把我渴望的东西赐给我。如果今晚安吉鲁斯堂的人还有沿海地区的人，无论是在场的还是收听广播的，都能对圣灵采取这样的态度，那岂不会是一场奇妙的复兴吗？我必不离开你，直到我找到我想知道的东西。你俩看到他对这个妇人有责任，除了他跟他去没别的办法了。巴不得你只跟圣灵待在一块儿，待在他的手中，他爱你足够来到你身边祝福你拯救你，那么就待在他的手上。你不记得耶稣关于那不义的法官的教导吗？他说，我既不怕神也不怕人，但这寡妇昼夜折磨我，对我哭求，对那些昼夜向他呼求的人，神岂不更愿意赐给他们圣灵吗？如果我们有信心相信神能够做到并且愿意这么做，那让我们紧紧地抓住持守住，不要松手，紧紧地跟随起来，即使现在不来也会在十分钟后来了，一个小时后，两周后，一个月后，无论他什么时候来我都抓住了，我会跟他待在一起。接着以利亚束上腰跟着妇人一同去了。那当他到了这所房子时，他并没有得到多少属灵的支持，因为人们在屋子里边大喊大叫。那以利亚进去把他们都赶了出去，在身后关上了门。那他并没有祷告，他只是来回在房间里边踱步，等待征告降临在他身上。那他侧目看着那小小冰冷的孩子，但等候圣灵来触摸他。 来回的在地板上走着。当他感受到永生神的灵降到了身上时，他伸直身体趴在了孩子身上，嘴巴对着他的嘴巴，鼻子贴着他的鼻子，手放在他的手上，结果孩子就打了七个喷嚏，他活了。以利亚把孩子交还给了他的母亲，他出死入生了，就是当圣灵来的时候，这正是他所做的，从死里带出了生命，不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属灵上的。当圣灵来的时候，他接了我癌症，斥责的把他赶了出去，去死亡所做的功，定他的罪，为神的荣耀拯救你的生命。圣灵降临时，他把一个远离了神、远离了基督的罪人，一个成了阴间的目标的，从一切的不义中洗净，使这个人成为永生神的儿子。我听到这些小故事，让这个小家伙的心激动不已。那接着我看见，听到了一阵声音传来，自从石头上站了起来，那是什么？听起来像一批小骡子的蹄子的声。那一定是个有钱人。我得赶紧冲出去，向这好心人求一枚硬币。那是听见一个人在小骡子前面跑着，牵着他。那的骡子小蹄子在鹅卵石的路面上敲击着，朝耶路撒冷的方向来了。那的披上破外套冲了出去，他说：“善良的先生，你能给我一枚硬币吗？我坐在这里边很饿，我是个瞎子，今天早上起晚了，我整夜都梦到自己要恢复视力了。”我睡过头了，所有人都进城了，你能给我一枚硬币吗？我能够听见骑在那小骡子上转着喊道，让开瞎子，乞丐，今早我可没有时间给你，我是主的仆人，我是从耶路撒冷来的祭司，我听说有名叫拿撒勒人耶稣的狂热的先知今天会来这座城，我们可不想他在这里边搞什么医治运动，我来招呼耶利哥所有的祭司们，在这一切开始之前来阻止他，所以给我让开，乞丐。小骡子还有那个人继续的往前走了，又找回了他的石头，那太阳升得老高了，那他不得不挪动一点，那移过去两三块石头。当他坐在那里时，就想起了这个故事。哦，巴不得我能活在先知以利亚的时代，那一定是个多么伟大的时刻，巴不得我能活在那一天。那你知道，我相信我可以去找以利亚，让他为我祷告，神就必会开我的双眼。但是哦，哀哉，祭司告诉我们，神迹奇事的日子过去了，再没有先知和神迹了。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位创造天地伟大的神，他能分开红海，通过他的仆人来行神迹，可我们今天却做不到呢？让他们是有学问的人，他们说那样的日子很早之前就过去了。接着他想起了同一位先知以利亚，那还有以利沙，他们走过同一条鹅卵石的街道，那会儿说道路，手挽着手， 走下约旦河，从这坐着的地方只有500码远的地方分开了约旦河。我可以想象他在说，巴不得现在听到他们的脚步声从那条路传来，我立刻跑出去伏在他们身边说，哦，主神的伟大先知啊，我相信你们是神的仆人，只要为我献上一个小小的祷告，神就能恢复我的视力。但当然他们已经离世多年了，神迹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接着他又想起了另一件事，在约书亚过了约旦河之后，那是借着神的手分开的，他准备要拿下耶利哥的前一天，那约书亚是位大能的勇士，那他在四周走来走去，查看那些高大的城墙，他不知道要如何攻下那些的城墙，带领他的军队去占领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土地。神应许了这片地，但他必须为每一寸的土地征战。那坐在那个轮椅还有这个担架上的姐妹，神应许了你医治，但你必须为他的每一英寸而征战。魔鬼必使你用神的剑与他决斗，那每一寸你都要夺取，但记住脚印是战友，你的脚掌所踏之力都赐给你了，你踏出的每一步都是你的。你知道这让我感到非常兴奋了，脚印意味着战友，在这片应许之地上，你脚踏上的所有土地都属于你。这对今晚的每一个信徒也是一样的，凡你所能夺取的任何一个你能认领并持守的神的应许都是你的。脚印，当时约书亚还没有走出很远，他的扎了营，他正出去查看，那突然间他一看见有一位大能的勇士站在那里，手里有拔出的剑。约书亚说，约拔出了手中的剑去迎着他，他站住了问道，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来帮助我们的敌人的？那位举着剑的人回答说，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大能的勇士约书亚摘下头盔把它放在地上。夏斯巴利麦说，巴不得我那时坐在这城的门口。当那位耶和华军队的大元帅站在那里时，那我就会得这一治了，只要我知道他的同在就在那儿。然而他却根本不知道，当时就在距他不到200码的地方走来了同一位元帅，主耶稣，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接着突然间传来了一阵喧闹声，那不寻常不是吗？凡耶稣所在的地方总是会有很多的喧闹声，那我们能够听见人们从城门口出来尖叫着，那有人叫喊着，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有人说，哦，你这加利利大能的先知啊。那其他人说，除掉他，他是个巫师，这是别西卜，除了欺骗人之外什么也做不了，他是个灵媒，他是个读心术的，除掉这个伪君子。那我猜想他们向他扔腐烂的蔬菜。那我可以听到巴利买那有些人说一些的话，另一些说另外的话，发出一片嘈杂的声音。你知道吗，耶稣所在的地方通常都有这种混杂的人群，总是这样的。 混杂的会众，有的支持的，有的反对他。但是主走了过来，我能看见他安静地走着，这是个看起来很瘦弱的身体，那里沿路走来，那人们喊什么的都有。那突然间又传来了一个尖利的声音，瞎子们也听到了，那是几个小时前跟他说话的祭司。他说，嘿，你这自称的神医的家伙，你对那个叫拉撒路的人做了虚假的操作，如果你真是个神医，能让死人复活，我们这儿有整整一墓地的人，你来呀，把他们给复活几个。那你知道，虽然那些人死了很久了，但那灵今天还活着。如果你能医治的就做这个呗，如果你能做那么多那就做这个呗。神不能做与你的信心相反的事情，你必须得相信，如果你相信，你就不会提这样的问题了。同一个灵在十字架旁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下来，我们就信你。同一个家伙在旷野里边遇见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如果你是，那你是那个伟大的行神迹的，那让我们看你在我眼前行个神迹，我就会相信。神从不给人扮小丑，他做事是有目的的，神不随随便便的做事的，也不是为了讨好那些不信的人，他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来应验他的应许。我看见巴利买坐在那儿，那他直起身来，那众人推搡着他，让他倒在地上。他说，这些骚动是干什么？谁在经过？有人把他推了回去，要坐下吧。那最后我看见一个好心的女士向老瞎子俯下身去，把他扶了起来。他说，哦，好心的女士，你能否行行好，告诉我这些的骚乱骚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哦，他说，先生，也许那你不明白，这是那位加利利的先知他在经过。什么加利利的先知？我亲爱的女士，是什么加利利的先知？我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人。哦，是拿撒勒人耶稣，大卫之子。你熟悉圣经吗，瞎子先生？是的，我熟悉经文。那刚才我坐在温暖的阳光下，正在思想着这位伟大的耶和华神。哦，那正在经过的这人是拿撒勒人耶稣，神的儿子，那医治病人，对百姓行一切的善事。哦，难道你意思是说那就是大卫之子吗？现在这已经走远了，我怎么都不可能穿过那一帮的暴民，那这里路口有差不多有100码远，那可能还要走200码才能够到那路上，我怎么才能够做得到呢？那如果他是大卫之子，神的灵在他里面，如果他是大卫之子，他被听见我的呼求，于是就高声的叫喊，哦，耶稣大卫之子，可怜我吧。耶稣在肉身上是不可能听见他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喊叫着不同的东西，但是什么？他的信心摸到了耶稣，于是耶稣停了下来。记住，他那时正走在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要为世人的罪而献为祭物，整个世界的重担都压在他的肩上，在所有这一切当中，从一边到另一边呼喊声不断，然而一个微不足道的瞎子乞丐的信心让他停住了脚步。今晚这会堂里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信心都会使得从荣耀中降临， 证明他依然是大卫的儿子，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一样的。无论你多么的贫穷，无论你肤色是什么，那这些都不重要，他会因着最微弱的信心的呼求而停下来。大卫之子，可怜我吧。耶稣停住了，说把他带到这儿来。发生了什么？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巴利麦说我能看见。耶稣说你的信心已经使你痊愈了。那是什么？神已经为瞎子巴利麦的眼睛预备了一只羊羔。今晚那同一只羔羊也为世上每一个灵里或肉身上瞎眼的人预备了。只要你有足够的信心，从心底里边呼喊大卫之子啊，可怜我吧。我会除去癌症，我会除去疾病、瞎眼，无论你有什么问题，即使是最微弱的一声呼喊，那神已经预备的那只羔羊，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那样的信心让耶稣停下来，这就像那妇人的信心。这挤过了人群，摸了耶稣的衣裳，耶稣便转过身来。同样的，耶稣他可以说出西门的名字是什么，说出了父亲的名字是什么。同样的，耶稣可以翻过15英里的山，看到拿单叶，并在拿单叶进入聚会的时候告诉他说，我看见你在树底下了。同样的，耶稣他看见了井边的妓女，他直视着他的脸说，去叫你的丈夫到这儿来。当他说没有丈夫时，他回答说，是的，你说的没错，你已经有五个了。他说，先生，那并不像那时的祭司，他们说他是别西卜，是算命的，是邪灵，这些事是靠着邪灵行的。但这个小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位先知。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知道，那弥赛亚来的时候，这迹象将随着弥赛亚，因为他要把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这就是摩西所说的神先知，是叫兴起来的那位，那你一定是他的仆人。但我们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把这一切的事告诉我们。那你又是谁呢？有声音可以这么说，我就是他。于是这妇人跑进城说，来看一个人，他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这妇人的见证搅动了整个城市，直到人们相信了主耶稣。当时他并没有医治任何人，他复活后差了腓力去医治病人。那同一位耶稣可以在安吉鲁斯堂以复活的大能降临。只要你愿意，你的信心可以呼唤他出场，因为他是神的羔羊，在创世之前就被杀了，医治你一切的疾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让我们低头对着说几句话。主啊，我们如何能用言语跟你交谈呢？我们如何能用词语来表达我们心中对你的爱和感谢呢？我们这些见证了你复活大能的人，我们这些发现你在我们心中无比宝贵的人，我们祈求你此刻能来到这里，神呢，你的一句话就胜过我们一生百万次所能表达的。因为人可以说任何他想说的话，但主啊，你的一句话就会确认你的道是真实的。 因此我们祈求你主啊拯救这里的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在你眼前蒙恩，我们的信心不是因为我们多么的圣洁，我们不这么承认，但我们承认对圣洁的神有信心，承认我们的罪，并祈求赦免，有他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做见证，明着他所做的功而称义。说我们祈求你来到我们中间，接受我们的信心，说我们能够聚集起来的，让伟大的圣灵进来继续主耶稣的工作。那宝贵的身体今晚坐在你的右边，作为大祭司为我们的承认代求，拯救失丧的，医治生病的，奉耶稣的名求。当我们低头时，在没有任何可见的事情出现前，今晚在座的有多少人愿意向神举起手来说，神呢，我整天都在思想着你，现在到我身边来吧，我需要你，愿意举手吗？说主啊，我需要你，来靠近我。神祝福你们。这里是否有谁还没有跟神和好的，能说主啊，我现在相信了，在上面看到你做任何的事之前，我就祈求你怜悯，我做了错事，现在我要向你承认我的罪，求你怜悯我，你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你哦，整个的会堂在楼上的好几十双手，主啊，甚至在他们没有看到你任何的作为之前，那这段零散的信息，圣灵却已经以某种的方式临近了。这位万军之耶和华的元帅，亲爱的主啊，求你通过行迹象和奇事来证明你自己，就像你在受死之前所做的，那这些人就会迅速地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我们将聚会交托给你，主啊，我已经讲论了你，现在轮到你说话了，主啊，如果你认为合意，请你确认我所说的是真理。我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钢琴旁的姐妹，那你们刚才举了手的，我本可以叫你们那走上前来，但是那我这么做是有目的的。那今晚不知道怎么的，我觉得很奇怪，圣灵那就在附近，我察觉到会众中似乎有种的期待，期待得到一些的东西。我今晚会是一个怎样的夜晚？圣灵，我确定他就在这儿，我对这天确定，那巴不得你们现在就能抓住他，说羔羊啊，你也是为我被杀的，我现在依靠你，为我的医治，我的救恩，无论需要的是什么。那神在教会里边赐下了恩赐，有些是使徒，使徒跟宣教士是同一个词儿，意思是奉差遣的。那为什么宣教士将被称为宣教士我不知道，那因为宣教士和使徒的意思都是奉差遣的，那使徒、宣教士、先知、教师、传福音的和牧师，这些都是教会的职分，那这些职分应该满了圣灵的活力，那不是由人设立的，而是由圣灵在每一间教会里边设立的。使徒、宣教士、先知、教师、传福音的、牧师，这些是神在教会里边设立的职分，那人与这里毫无关系，是神把他们放在了教会里。那当然我们中那有一些的表面信徒， 那我并不是要可批评的这么说的朋友，那不要误会我。那我的意思是，在这个时代，我们被传讲了这么多的社会福音，那仅仅那定期去教堂那是错的。神住在他的百姓中，他活着，在他的百姓里做工，他复活了，呼召他的百姓出来，聚集他们到他的面前。这些真正的神的之分见证了同样的东西，因为他们被主的同样的灵所充满，在曾在耶稣的肉身里活在地上，如今的肉身坐在神的右边坐着代求，他的灵现在在他的百姓里运行，愿他的名得着称颂。在他的百姓里运行，已经活着教会充满了圣灵，他的所有恩赐和启示在教会里边完美的运行。那这应该是任何人都愿意来。那此刻当我们明白几乎任何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时，那在今晚聚会结束前，我们就有可能进入永恒了。也许一个氢弹袭击洛杉矶，那毫无疑问，洛杉矶已经写在了某个东方的发射架上，你知道的，他们已经设定好了美国每一个城市，而我们也把每一颗的炸弹都对着他们设定好了，只要拉下拉杆那就完了。他们又觉得炸弹可以在100英里的范围内炸出一个深达175英尺的坑，你能往哪里边去躲起来呢？冲击波也会直接进入地下的火山，那即使你能够进入到地下1000英尺深处，那冲击波也会震断你身上的每根骨头的，你根本无法躲藏。不管怎么样，我们是不会走这条路的，我们向上走，就像这样。所以蒙福的朋友，在圣经的时代，这最后的教会，在神用火与硫磺摧毁所罗马之前，他来到了他的教会那里，就是他所拣选的教会。他派了两个传道人去所罗马传道，但他来到了他所拣选的教会，在他的在一片耶和华神做了这事儿，背对着帐篷与亚伯拉罕交谈。他说，亚伯拉罕，我不会向你隐瞒任何秘密，你是在等候这个应许，等于下个月按照萨拉的生命的时间我会出现。萨拉在帐篷里自己暗笑，天使说，萨拉为什么笑呢？圣经说的背对着帐篷，他做了什么？他辨明了他的灵。那什么？是在索罗马被焚烧前的几个小时所给出了一个迹象，那是最后的迹象。他到自己的百姓那里，他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那之前他做了什么？他告诉了彼得的是谁，告诉了拿单叶他从哪来，告诉了井边的妇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撒玛利亚人，但他从未对外邦人那么做过，一次也没有。为什么？他说这事儿将要来的，但现在是外邦人时代的终结了，我们到末了了。我们经历了医治的神迹奇事，福音传道人能力等等，但最后的迹象是什么？神是无限的，如果他曾做过一件事儿，那么在同样的环境下他必须再次那么做，他必须行同样的事儿。这是外邦时代的终结，一切都在经文当中。那么它是真的吗？都会有用吗？愿神应允。导卡今天发了从 K 好的，我们一次不能够站太多。那谁有 K1 号？那祷告卡 K1 号能举手吗？那他们能不能把楼上的那个大灯关掉？那 K1 号能举手好吗？ K2 号举手好吗？那就在这儿，请过来女士到这儿来。3号请举手。好的，那这里，那这位女士，4号举手。5号举手。好的，就在这里，从这里过来。6号你是 K6 号吗？好的，如果你不能够离开那轮椅，那就让他坐着，没关系的，他在祷告队列里，没问题。叫到6号的时候告诉我一声。那 K7 号请举手。 K8 号请举手。 9 号举手。 10 号举手。 11 12 13 14 K14 15 16 17 18 那继续往前走，十八、十九、二十。你是否注意到昨晚的会堂里，那看上去当辨明的灵在运行时，人们似乎兴奋了起来。那即使他们没有兴奋，那么当那辨明的灵出现时，那他们也会兴奋起来。那肯定的应该是这样的。我想和会众说几句话。那我的事工在教会里是一个比按手晚一点的迹象。按手是犹太人的习俗。当亚鲁的女儿死了时，亚鲁对耶稣说，来按手在他身上。但当罗马外邦人的仆人生了病时，他说，不配你进到我的舍下，只要你说一句话，这就是了。那我们有按手的迹象已经有两千年了，但现在我们在时代的末了了，有些事情不一样了。那我的事工是这样的，这是借着一个辨别的灵，要来彰显耶稣基督的同在，就是我们所说的那是被杀的羔羊。那多少人知道这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医治你的，你知道这个，没有一个人能医治你，如果有的话呢，经文就错了。诗篇103篇3节说，我是主，医治你一切的疾病。那你瞧，没有人可以医治你，只有神行医治。那你想那位姐妹在队列里边吗？她是多少号？6号或7号对吗？什么你说什么？6号，好的。如果你想坐在那儿，那完全可以。说什么？那都可以，无论你想把它放在队列里或者让它坐在那儿，在6号被叫到的时候，我会为它祷告的。好的先生，就坐在那儿。好的先生，好的，好的。那其余所有坐轮椅的，那不能站起来的，只要坐在那儿，那完全没有问题。那这事工的目的是使人认识主耶稣他的显现。那么如果神应许了这点并持守了应许，那么他要比任何人的意志更加的超自然，更伟大多少呢？那多少人知道这一点？那肯定的，那他可是一个，那不是小小的一个例子。如果你是跛脚的或者瘸腿的，或许你在那里尝试过，那你可以站起来走几步。要看到某个如此超自然的事情，那进入到这人的生命中，把事情说出来，揭示心中的秘密，那这个证明了主的同在。没错，那么每个人就该相信了，并且整群人都可以在同一时间得这一证。你相信那个吗？那所有人都相信吗？举起手来，所有愿意相信那点的人。那不用更多的人见到祷告队列了，我想看你们有多么的相信。那别得过这儿来，那停止祷告队列，上来这里一下，过来。那会中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但你相信耶稣基督必医治你的，朝这边看并祷告。圣经说的是一位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吗？那如果你触摸到他，他就会像他在地上是一样的形式。如果他是同一位大祭司的话，那你朝这边看并全心的相信。那要有信心。那队列有多少了？20个够了。那带他们过来。那女士，你就站在那一会儿。那这个女人，那我猜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没错，那我们两个举手表示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现场的会众可以看到这个，那电台的听众们，那今晚我们在安吉鲁斯堂有很多的会众，那到处都是病人。那你们在收听广播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当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向外邦人显现时，就像他所应许的那样，他必须显明弥赛亚的迹象，他的复活，就像他在肉身中在这里时所做的一样。他现在是以教会的身体在这里， 当我们在祷告中联合在一起时，那圣灵就在现场。那就像保罗当他往下看的时候，他说我看出你有信心可以得医治。那保罗那天晚上在船上的时候，那小船被抛来抛去，那成千上万的魔鬼骑士要淹死他，那每道下来的闪电都有魔鬼在波涛上出现。然而主的天使来到保罗面前，保罗就跑出来说，你们放心吧，因我所侍奉的神差了天使来，他就站在我的旁边，我们的性命一个也不丢失。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今晚同样的耶稣仍然活着。这里是个妇人，一个完全的陌生人，我对他一无所知，一生从未见过的，他也从未见过。我们都举起了手，表示我们从未遇见过或看见过对方。而这神圣的讲台上放着神的道，那你说如果耶稣是一样的，他就会行同样的事，做同样的事，就像圣经说的是一样的。这里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如同约翰福音第四章，当我们的主耶稣在井边遇见那个妇人时，那以前的从未见过他，他有一个问题，他只是跟这妇人聊了一分钟，直到抓住了他的灵，说出了他的问题是什么。一旦他被告知了他的问题，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正在等候弥赛亚来，怎么行？在场的会众，所有知道这是真理的请说阿们。耶稣说，在我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人称代此，我必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如果我告诉你我有约翰贼灵劫的灵，那个亡命之徒，你就会预料我有枪，并且会很凶狠。如果我说我有艺术家的灵，你会期待我能画出艺术家所画的画。基督的灵在教会里，他也被做基督的工作，这必须得这样，他是同一个灵。那我是一个人，一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但借着一个神的恩赐。那如果那个人生病了，我不知道他是否病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站在那儿，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他可能有财政上的问题，可能有属灵上的问题，可能有身体上的问题，我不知道。但如果神向我启示关于他的事，那有多少人愿意全心的相信？好的，现在要敬畏，那就站在那里。是，那你来做审判官，愿主加添他的祝福。因为就在这个时候，来自神的话可以证明我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理。没错，所以那他能够这么做，他愿不愿意做，那我就不知道了。那我看到你被医生检查过，是结石、胆结石和肾结石或什么的。没错，那结石完全正确，医生认为你应该做手术。如果是真的请举手，你相信吗？那这为了消除所有的认为是猜测的，那是批评者无法批评。那现在那你准备好，那如果说出这位女士一些其他的事，我不说主一定会那么做，那如果他做了，那你就欢喜快乐，抓住此刻在会堂里边的圣灵，紧紧地抓着他。那你们收听广播的会众也做同样的事儿。我不知道我刚才对你说了什么，但无论是什么，那都是真的。那我记得你举了手，那你明白了，那是另一个世界，是个灵界，你可以进去看见发生过的事情。是的，我看到，那他又回来了，是个看起来很强壮的人，正在做检查。胆结石，没错，那还有肾结石，那建议你做手术。你不是本地人，你来自东部凤凰城，亚利桑那的凤凰城。薛先生，如果神告诉你的名字，那会帮到你吗？罗斯瓦格纳太太，你现在可以回家康复了，神祝福你。好的，神祝福你。你现在全心相信吗？那就应该解决了，那是伟大的圣灵在会堂里，耶稣基督的应许正在应验， 就该使你们每个人都抓住神，说是的主啊，我知道你在这儿，我要紧紧地抓住你，我不会让你离开，我要像圣殿的妇人对以利亚那样，我要抓住，直到我得知了心中所渴望的。这一位女士也是他们带来的，我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神认识我们俩。如果神在圣灵在场时显明一些的事情，那么让你知道而我一无所知的事情，如果从未见过你也不认识你，那么这一定得是某种超自然的东西了。那刚才在讲台上的女士不停地出现，那位德意志的女士去哪儿了？那位女士后来是站在会众席的后面吗？那朝这边看，我一直看到你站在这儿。是的，是你心里有一件事儿你在祷告的，是你的兄弟，他有心脏病，离你有些远，他不是亚利桑那州的，你在讲台上说了亚利桑那，他不在亚利桑那，他在印第安纳，印第安纳波利斯，维加学布先生，耶稣基督使你好了，你看到圣灵了吗？那并不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抓住神不变的手还有他的应许，你就能得着你想要的，这是神的怜悯和良善。主啊，你何等的伟大，你何等的伟大，过了1900年他依然活着，当不再有月亮或星星或世界时，他仍然活着，他的臣民要和他一起仍然活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永恒，没人能解释永恒的意思，这是指永远，比永远还永远，永远是指一段的时间，这是无限的。女士，如果神愿意向我启示你的问题，你站在这里我并不是有意要无理，刚才另一位女士一个红头发的妇人一直出现，而你是白头发的，我知道你们之间有区别，你心里有别的什么事还没有完全的满意，然后又有一个男人不断的出现，我明白有些事情是与此相关的，但如果主愿意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或者有关你的一些的事，你愿意相信我是他的先知或他的仆人吗？你有心脏病，医生说是心脏瓣膜关闭不全，这是对的，如果是对的请举手，你现在相信吗？那稍等，这夫人心里边还有别的事，在这惦记着其他的人，因为一个女孩出现在了身边，没错对吗？那稍等一下，留意看圣灵会说什么。是的，是个女孩，是你的孙女，他在某间的学校他有癫痫发作，没错，这是真的。你还有另一个的需要，你只是想与神有更亲密的关系，你现在与他的同行并不是十分亲密，你丈夫也需要与神更亲近，这就在后面，没错。好的，你只要全心相信你们都会与神亲密的同行，神会救你的小孙女让她康复的，那你相信并回家就把神与你同在，祝福你，阿们，神祝福你。让我们感谢主，只要说感谢你主耶稣为他的良善和怜悯，现在非常的敬畏，非常的敬畏。那这个人正在走近，那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的完美的画面，那个白人男子和一个黑人妇女，那里是一个犹太人和一个撒玛利亚人，那里是我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主这是第一次把我们带到一起，如果神像对井边的妇人一样向我显明你心中的某件事，那你来这儿的心里的秘密，那你会相信并知道，那你会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如果他知道过去的事，他也肯定知道将来的事，那你真实的不能再真实了。你有许多的问题，你摔倒过，你刚摔倒过，伤了你的胃，还有你的膝盖，还有一件事， 你是个女传道人，这是主所说的，你得痊愈了，回家就被耶稣基督势力康复了。赞美主的圣名，要信心，就在这位女士旁边，坐在这儿，那第二排，那这位女士，那个人，那坐在那里的第二个人患有头痛，你相信耶稣基督会让你好了吗？那在后面的第二排，只要你愿意全心相信，你就可以得起来。你患了癌症，你是死亡的阴影，你只有一个盼望，那就是耶稣基督。你相信如果耶稣基督如此的顾念，知道你来这的原因，并向我揭示你的问题，那你相信他现在就会让你康复吗？如果我告诉你癌症的位置，那是在膀胱里，没错，对吗？现在你相信吗？好，那你可以回家，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神祝福你，阿们。对神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全心的相信。如果你能信，那就是下一个律师吗？好的，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那你坐在后面患有高血压的，你相信耶稣基督能使你痊愈吗？如果你全心的相信，对神有信心，你就可以得着了。你得的是并发症，有很多的毛病，没错，是由于意外引起来的。我看到你站在一辆卡车撞了你，所以才会这样，没错，对吗？如果是真的，请举手。如果神能把我带到当时的现场，让我看见那件事情的发生，你相信他会让你好起来吗？好的，你得到医治的上路就欢喜快乐，不说谢谢你，主耶稣，神祝福你。那这个把你的手放在我手上。女士，那如果神在我向这边看的时候对我显现，告诉我你的问题，你会全心相信这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吗？你会的。那你的哮喘还有咳嗽都已经过去了，你可以回家去好了。神祝福你，要有信心，把你手放在过了这儿。你相信我像这样仰望天空的时候，神可以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吗？糖尿病，相信回家就好了吧。要信心，你相信什么？咳嗽、哮喘，回家去吧。还有妇科病，现在都离开你了，回家去好了吧。如果你们一直这么相信，那甚至都不需要辨明了。你的问题是在你的后背。回家就说谢谢你主耶稣，你就必好了，痊愈了。你必须接受祷告，因为那是癌症。主啊，我从这垂死的女人身上赶走这称为癌症的邪恶魔鬼，我将耶稣基督的血放在她和死亡之前，愿她离开来，欢喜快乐的回家去说感谢你主耶稣。你也有这问题，坚持现在相信，当她离开那女人的时候，她也离开你了，去吧，全心的相信，现在就相信。心脏病的问题，只要继续往前走，说谢谢你主耶稣，并且相信。问题是在你的后背，全心的相信，回家去好了吧。奉主耶稣的名，你相信耶稣基督会医治你，让你痊愈，那就按手。感谢归给神。如果这还不算什么，看看外面的会众。主祝福我们的姐妹，让她回家，奉耶稣的名让她好了吧。要有信心。你害怕你会因为关节炎终身残废，只要你全心的相信，你信吗？那只要像年轻的女士一样走下讲台，相信神会让你好的，只要你相信，他就会做的。你的心脏骄傲着你，你相信耶稣基督会让你好了吗？过来这儿，让我按手在你身上。主神呢，用耶稣的名我祈求你医治这人，阿们。好的，过来。那就在这儿，坐在对面的女士正看着我，内脏有问题， 菩萨想系这条围巾，你相信耶稣基督会是你好了吗？女士坐在后面的最后一排，如果你全心的相信，就奉主耶稣的名接受并好了吧。神祝福你姐妹，没错，是的。他摸到了什么？他发生了什么事儿？他摸到了大祭司，那位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人。好的，你得了糖尿病，你相信耶稣基督会医治你吗？那就欢喜的回家去说谢谢你主耶稣。相信神会医治你的肿瘤，你不用做手术了吗？去吧，主耶稣祝福你。我认识这位过来的女士，我知道这是谁，那不需要辨明了。那这位女士我很熟悉，这是彼得森太太，那她是我的朋友，前几天她到我家里边来过，那我想为她祷告，可称颂的主啊，我奉耶稣的名为这位以色列的母亲祷告，我求你医治她，让神的祝福临到她，奉耶稣基督的名除掉了身体上的疾病，阿们。神祝福你彼得森姐妹，那她是我来自明尼阿波罗斯的朋友。好的，下面的姐妹，你现在有相信你在队列里吗？那坐在那儿的是你的丈夫，那告诉他把你手放在你身上，那就像这样，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起来回家了，今晚就会好了。只要相信，把手放在他身上一会儿。就在楼上坐在前面第三排那往里第二个女士，那患有静脉曲张，女士，你相信主耶稣会医治你吗？是的。耶稣说在看你的全心相信吗？如果你能现在就接受，就能奉耶稣基督的名回家并好了。在座的有多少人想现在接受神的祝福的，相信神会使你们痊愈的？好的，弟兄，还有别的什么人能走到这里来，那把手放在神身上，我可以向你展示神的国正在临近。那你们相信这是神的同一位羔羊吗？那放在另一位的姐妹身上，神的羔羊除去世上的罪和疾病，现在就在这里要医治，你们相信吗？他还能做什么呢？即使他穿着这身西装站在这里，也不能比现在做的更多了。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着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是过去式，你们的医治已经完成了，你们相信吗？在他的同在中，他就在这里，他正在祝福你们的魂，抓住他，紧紧地抓住。不要以为我是狂热分子，我不是狂热分子，我知道我站在哪儿，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圣灵就在这里，只要你们相信，他会使你们每个人都痊愈。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将魔鬼惧怕的势力从这群会众还有广播的听众中赶走，愿那些收听广播的人从他们的床上起来，从轮椅上起来，离开医院的房间，四处走动，欢喜快乐，因为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现在就在这里。从轮椅上起来吧，有个坐在轮椅上的女士站了起来，她接受了她的医治。那他们再帮着另一个女士从担架上面起来，让我们站起来，将赞美归给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每个人都站起来，你们已经接受了按手，那每个人都可以得医治了，歌唱并将赞美归给他。